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探亲休假中，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在做 YouTube 节目现场的时候，有一位观众留言说能不能讲讲台湾发生的事情。当时呢我就回了说请允许我研究一下。好玩的是呢，我之后就问了我三个台湾来的同事，他们都不太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有必要呢，让我们拿出这个节目的一些时间来跟大家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准备从外向内介绍，所谓的外就是台湾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台湾的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台湾有个总统大选，然后在520的时候呢，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继任总统。那么在这个台湾的选举过程当中呢，他是有一个叫做领先者当选这么一个，这个很像是美国的 winner take all 啊，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呢，有一些州啊，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州它不是都有选举人票嘛，那么有一些州呢是分的，有一些州呢是赢者全拿，也就是我不一定要拿到只要我只要有绝对的多数，我就可以拿到所有的这些选举人的票，或者叫做相对多数或者简单多数，你都可以这么理解。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大选的时候，如果有三家甚至是四家党派来选举的时候，我不需要拿超过50%，我就可以当选。你比如说民进党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呢，他是拿到了40%的选票，国民党33.5%。那么所以尽管民进党没有拿超过半数，但是他还是当选了总统，这是一个大的情况。第二个大的情况呢，就是台湾的议会的选举呢，一共是113个席位，那么这次呢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叫做三党不过半，又是跟这个50%有点关系，就是蓝绿白，蓝国民党，绿民进党，白台湾民众党，这三个党在立法会的选举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党拿超过一半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113嘛，你除以二，它达不到。那么什么情况呢？哎，国民党拿到了多数52票。民进党51，然后民众党8，那么于是就发生了蓝白结合的情况，那就是我的52票，国民党加你民众党的8是60，这下就变成多数了。那么于是呢，就使得叫所谓在野党，他在议会当中的人数超过了执政党。其实这个也不新鲜，这个在美国经常是发生的，克林顿啊奥巴马都是这样，就是民主党总统可是参众两院民主党都是少数，这个情况也发生过。接下来的情况就是现在在台湾呢闹的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叫做对于所谓国会他们扩大国会权限的法律的讨论，而昨天呢当地时间啊就通过了三读。那么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先说外啊，就在赖清德就职3天以后，那么中国呢就开始对台湾进行叫做环台军演，首次而且还覆盖了这金马这个外岛啊，都有军舰，海上的有飞机，天上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Michael McCall，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哪个党人数多，哪个党做所有的委员会的主席。众议院因为共和党人数多，尽管是微弱的多数，但是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德克萨斯州的 Michael McCall 还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就去了一趟台湾，他专门挑这个时候表示对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支持。那么回来以后呢， 他接受访问，我们听一下啊，他接受访问呢说了这番话。
Because we support Taiwan, we suppor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gainst a dictatorship.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very aggressive, as you saw, sending a letter warning me not to come here, that it would be in viola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I would argue what they have done is violating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n you saw the armada of ships and airplanes, one of the largest ones we've seen, surrounding the island.Basically executing their war games, and preparing for what they would do in the event of a war, all because of democracy,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Lai won fair and square in a peaceful way through democracy.
洋洋洒洒说一大堆，但是呢，这个里面传递了很多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支持台湾，我们支持自由，我们支持民主，反对独裁。你这说的是谁啊？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他把这个反对一中政策这帽子扣在中国身上了。他说，你们也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性，他们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不要去台湾。他说，因为中方指责我破坏一中政策，那么他说，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违背一中政策，我非去不可。这个就是美国的政府国会的这么一个姿态。他说，你看他们的军舰和飞机以罕见的数量包围了台湾，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一切都是针对民主，他们不喜欢赖总统通过和平和公众的方式赢得了选举。这番话呢，对接下来要讲的台湾内部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点直接的关系。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其中之一对于美国来说是武器和防备设施的销售。那么这个呢，如果在台湾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的总统，他下面的议会是蓝白结合的话呢，他有很多的立法的一些方案啊，或者是法案呢，很难通过，因为就跟美国的奥巴马、克林顿啊等等这些一样，他们会受到国会的在野党的拦截和阻挠。那么美国在意的是这个东西，美国他在意的就是你们自己内部闹这个事情，两党呢或者三党哈无法有达到共识的话，那么可能我向台湾出售包括你的军备的这个预算呢，什么会不会在议会当中通过遇到一些困难。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接下来就把目光放到台湾内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的议会里面大街上很多人举着牌子，头上戴着头箍，写着民主已死，让阳光照进国会的大牌子就在立法院里面，假改革真扩权这样的牌子，五二八青鸟行动，然后三独无效，还有我看到的叫做不要台湾香港化等等，这些人在抗议什么东西？等一下咱们来看一下。
今日话题，
关于台湾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可以这样概括为就是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野党控制了议会，因为蓝白的结合使他们的票数呢过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这样的一个投票啊。在台湾的议会当中，一读二读三读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读这个字就是真的真的读啊，在那念啊。第一次一读就是把这些条款念出来，然后主席啊什么这些委员呢，他们来明确这个法案是些什么。这个其中的二读比较关键，因为二读就要表决了。那么五月十七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混乱的一个场面啊，就动手了啊，很多人呢就冲上了主席台啊，还有人受伤啊等等。我们很快啊听一小段当时的录音，这个是呢民进党的一个议员叫做沈发慧，他在讲啊，听一下他在说什么。
我个人哦，当民意代表哦，当了二十七年了。这二十七年哦，二十七年我只有 上一届立委四年是多数党，其他全部都是少数党啊。来，傅昆萁怎么样？你骂我人渣吗？你骂我人渣吗？你才是人渣啊！你敢骂我？
时间暂停，时间暂停，麻烦请各位委员尊重发言委员，时间继续。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场面啊！这审发会民进党的议员他在说这个，有一个叫做傅昆萁的人骂他是人渣，他说你才是人渣，这是在说什么呢？哎，这个就跟这个叫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有关系，因为这个是蓝白结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立法方面的改革，他是说你现在推动这个东西呢，我在这儿做了27年，以前没有这些，依然可以做到查出很多舞弊啊什么的，现在你推这个，他这个指责的是因为这个叫傅昆萁的人啊，他呢是曾经在上个月底带着一个团访问了一趟中国大陆，那么回来以后呢，很快就进行了这个所谓的职权行使法的投票啊，这个行动，他就指责是说你们是背后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或者是你们有某种之间的结合，他可大概是用的勾结啊，大概是用的这样的字，所以到台湾就等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举着牌子说去香港化什么，这个里面的立法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争议比较大的呀，就是所谓的第一叫做总统国情报告。这个呢我们在美国非常熟，就是美国的总统每年呢他都要进行一个国情咨文，他到美国会去，那当然参众两院的议长啊，参众两院的议员呢，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等等都下面坐着，然后他在上面呢汇报一下过去一年他的政绩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但是这个过程呢是一言堂，也就是他一个人在说，说完走完事了，40分钟一个小时看具体的情况。可是现在的台湾这个推行的这个叫做总统国情报告呢，他要求的是这样的，首先你2月1号的时候先得把这个报告书递交给立法院，就所谓文字的，然后你3月1号的时候你人来站在我们面前来发布你的这个国情报告，但是接下来就跟美国不一样了，你不能走，我们在这叫做即问即答，我针对你说的这个我提问，那么你想一下，不管谁执政，你认为在野党会对他执政党客气吗？你认为他那些提问会是非常彬彬有礼的吗？会是避重就轻吗？你可以想象，你认为执政党会接受这样的法案吗？就是我去到你立法院做这个报告，然后被你拷问，好，这个是有争议的啊，叫做总统国情报告，就是这一部分。最大的争议在第二个，叫做藐视国会罪，这加了犯罪的罪这个字，哇，这个藐视国会罪这个就大了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举着牌子说民主已死啊什么之类的，他是这么说的，我调查你政府官员，我是在野嘛，我调查你政府官员，你第一不得任意缺席，也就是我叫你来你就来，顺便说一下，这个美国也有，美国的参众两院都有调查委员会，它都有不同的委员会都可以有调查权，而且叫你来你不来的话，它可以用发这个 subpoena 这种形式啊，就是对你发这个通知令，你就是必须得来，如果你不来这就构成了藐视国会罪，所以美国是有藐视国会罪的，而且通知你不来这个有刑期的，就是可以判刑的，让你坐监狱的。好，你看看台湾这个藐视国会法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第一不得任意缺席，第二不得拒答，问你问题不能拒绝回答，然后我让你提供资料，相关的资料跟调查相关的你必须得提供，而且得提供全部的这个资料，这是都得提供的，还有接下来不可以反质询，就是我问你你不能反问我，或者是你不能反过来攻击我，不但不答问题还反过来，这也不行， 那么一旦被判了藐视国徽罪，首先是一个20万台币的罚款，这个并不是很多，20万5-6千吧，是不是这样？美元，20万的罚款。然后接下来，再接下来就是，如果你叫做所谓查出来是伪证啊，或者你做的这个陈述啊当中有不实的成分的话，那这个就要最高要判你3年徒刑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一读、二读、三读啊，这个就通过了。那么28号的时候通过了以后呢，现在在台湾的528青鸟行动，就是大家看到的，在新闻画面上看到的几万人上街游行，这些游行的人基本上是站在民主这个台湾民进党的立场的，他们认为啊蓝白的这个结合呢是对于执政党不利的，他们用这个528青鸟行动来表示对在野党的这个抗议。所谓528青鸟，我查了一下，原来是民众集结在台湾的青岛东路，不是青鸟啊，青岛东路、济南路和中山南路，在这些地方游行。然后就是说为了躲避在社交平台上的算法的一个限制，他们把青岛改为青鸟，就取名为这个了。我这个地方不是太清楚啊，就是这个网站的这个算法呀，怎么能够让这个青岛成为一个对他们不利的一个词汇。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些人呢还有一些人举着太阳花，就是向日葵哈。这让我们想到了2014年3月18号的所谓太阳花运动，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提的，就是说你这么搞的话那没关系，你一读二读三读，你这不是采取一个司法的程序吗？那么我就调动民意，我让我的老百姓上街来抗议，最终就要用选票来决定。当然现在没法选举，就是说未来的选举我们可以用选票决定。当时这个2014年3月18号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国民党的一个立委啊，叫做张庆忠，他呢用了不到30秒的时间就宣布，当时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叫做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通过。他是说为什么不用用了不到30秒就通过了呢，他是说因为这个已经经过了3个月的审查期，那么经过3个月的审查期就应该被理解为已通过，所以一宣布。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还记得的话，就那个时候的学生啊还有一些社运人士呢占领了立法院23天，所以现在人们紧张地看着这些头上戴着头箍的抗议的民众，看看他们会不会再让这个所谓太阳花运动二进攻啊，再次返回来占领立法院，以及接下来台湾内部在野党和执政党的这个冲突啊，对整个这个台湾的影响。因为对于赖清德来说呢，他下面要推动的不光是军备方面的一些法，他这个要推动的健保啊、退休啊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法规呢，都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配合。那么接下来他是怎么办？因为他现在在议会里是少数啊。对此，你听一听这三党的表态啊，这些政治人物的讲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处在什么地位，你就讲什么话。总统赖清德他是这么说的，他叫尊重少数。好，我在立法院里我是少数，应该得到尊重。同时要考虑你们通过的这些法案对宪政体系的影响。你这么搞的话，会不会影响宪政体系？接下来要尊重或者遵守程序之正义实质。那反过来就是说，你们现在这样是没有尊重程序正义。最后是理性讨论，咱们理性讨论啊，这是民主党的态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的是这么的，这有意思，不要少数碾压多数哦，你用少数这个牌子来碾压多数不要，然后不要拳头取代数人头，拳头这不打架吗，咱有本事咱数人头啊，别用拳头啊。这第二、第三呢，就是不要用街头压倒国会或者压制国会，你靠你这个民众上街游行 来压制国会，这个我反对。那么再看看呢，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改革法是过去你民进党的主张啊，你过去也有过在野的时候啊，你在野的时候不是也推动这种改革吗？然后他说不可违弃过去的理想，他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这就是你们过去的理想啊，不可以用暴力的方式阻碍正常的司法，这就是这三党。那么再简单的说，这个三党的大的对于中国大陆的啊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对于中国大陆的他们的总的方针是什么呢？赖清德在他的总统就职发言当中已经讲了，叫两岸，他的四个字叫互不隶属，这是他的态度。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呢，国民党的态度就是要增加民间和贸易的往来，尽管我们之间在政治上面的理念不一样，但是民间的贸易往来要增加。那么对于民众党来说呢，那就是叫做务实交往，就是中国大陆它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你也躲不过，跟他们交往要进行务实的交往。那现在我搞的这个藐视国会法是为了让台湾的政治更加的清廉，你们怕什么呢？为什么怕调查呢？那么现在民进党都说，不是我怕调查，是你用这个来想整我。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藐视国会法，我们也查出了很多的案子，查出了很多的舞弊的情况，也都从来都没有问题，怎么我一当你就搞这个名堂呢？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概括一下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大街上的这些人将会把这一个整个的情况引向何方，因为三读都已经通过了，那么在政府这一方面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当然所以现在的这个民间的运动就引发人们关注了。